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打开我们的圣经，也向你打开我们的心。主，我们知道说出于你的话语不带着能力，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每一个人灵魂体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主啊，求你的宝血再次洁净遮盖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面，也帮助我们在看你圣经的时候，圣灵，主啊，求你来到我们当中，圣灵，求你恩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要让我们看着这圣经上的话语的时候，主要知道说这些都是与我们现在生命有关，而且是有益的。主要你帮助我们有一个能听而受教的心，在这里能够啊按着真理来分解你的道，也恩膏孩子能够在这里将你的话语啊传讲得清楚。谢谢主，我们相信今天早上仍然是你施恩的时刻。我们将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约书亚记总共24章，这里来到12章。好，那12章之后的13章，有的和本上面有标题嘛，对不对？就是开始讲到未得之地，那后面就是一连串的分地，所以1到12章是整个征战。那12章以后到24章是分地，那分地为什么要讲12章？因为分地跟征战一样重要。分地的意思就是传承，怎么传承的好，其实也是非常重要。你前面征战得胜了，但是后面传承出问题了，最后还是什么功亏一篑。好，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除了征战部分，另外一个传承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整个24章里面，约书亚记24章里面就分了前后这两个主要的部分。那12章，大家看起来好像会觉得，哎，这不是就重新重述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吗？对，它其实12章是1到11章的总整理，总整理哈。所以它就整理了，整理出来1到6节哈，它又分1到6节跟7到24节。1到6节就是刚刚所讲的摩西时代所征战的两个王。好，那从7节到24节就讲到约书亚征战的31个王。好，虽然说一个是征战赢过两个王，一个是赢过31个王，但以得到的土地来讲差不多。好，摩西所得到的跟约书亚所得到的差不多，但是这都是一个基础加上一个基础一直上来的，经营上来的。那有一张地图，那个丽娟姐有一张地图，帮我抛上去一下。讲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地图，先有个概念，你再读这经文会更清楚。好，一张 JPG， 就是以色列12支派他们所分得的地哈。这是从后面的结果倒推来看啊，当初所发生的事情。好，等他一下哈。那摩西征战的地方主要是约旦河东，约旦河东。那他等到约书亚时代，他越过约旦河的时候是征战约旦河西。那河东只有2王，河西有多少？31个王。那河东跟河西差别在哪里？河东他土地比较贫瘠，好，所以他们人口比较少。那河西呢，人口非常的密集。啊，是主要一个征战的地方，你看这样就可以了。它颜色比较淡哈，这是死海，这是加利利湖。那大概以这个约旦河分河东跟河西。好，那河东，这三个区块，马拿西、加德跟流便，这是摩西时代所征战下来的，其他是约书亚时代所征战下来的。但是约书亚征战的那些地区的百姓是非常的多，所以有31个王。好，来，我们回来看我们的经文哈。我们先从第1节读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2王，
得他们的地就从亚嫩谷直到黑门山，并东边的全亚拉巴之地。这2王有住西实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他所管之地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河谷中的城，并基列一半，直到亚门人的境界亚伯河与约旦河东边的亚拉巴，直到基尼列海，又到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通 伯耶西莫的路，以及南方直到庇斯加的山根，又有巴山王二，他是利伐因人所剩下的，住在亚斯他路和以德来，他所管之地是黑门山、加德、巴山全地，直到基素人和马加人的境界，并基列一半，直到西实本王西宏的境界。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吕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为业。
好，这就是你说的，这我们刚所读的马拉西半支派，所以它有分东马拉西跟西马拉西，吼。然后还有加德流变，那这件事情写在民数记的二十一章那里，就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那在民数记的二十一章，其实就是21节到35节这边，这边本来摩西有没有要住在约旦河东？最初他们跟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表示说他们有没有要停留在约旦河东，并没有。神告诉摩西，是他要他们这样越过。他们是从南边上来，然后直接绕东边，绕到约旦河东南地。然后往上的时候，他只是要经过他们的土地，要直接进到哪里？应许之地是指的约旦河西。但是因为这个西宏这个王，他只这样，他不容以色列人经过之外。他还做了一个动作，他开始攻击以色列人，就逼得以色列人必须怎样出手，那神就带领他们征战，就得胜了，齁。那还有一样跟西宏一样，是那个亚摩利人的二，在北方一点的王也是起来攻击，所以最后就这样把整个土地就征战过一遍。那从南地到北地远不远？很远，全部都征战下来，齁。这就摩西时代他们就征战下来的。然后之后呢，摩西就死了，摩西死了呢，就交给谁？约书亚。所以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你其实看他所写的，第一章就写下了神主要的心意，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带领他们征战得胜，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只是给他们土地在那里过日子吗？其实这样的话迦南地有比埃及地、歌珊地更美的地方吗？并没有。但是神带领他们进迦南地要干嘛呢？你看约书亚记一章的第八节是整卷约书亚记的核心。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原来神带领以色列百姓是要让律法显明在他们的什么？整个生命当中。所以这是整个征战的核心，要他们跟世界上所有人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什么生命标准，是属灵的标准，是上帝的标准，不是世人爱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这是决定了整个征战得胜的关键。所以你从第一章看下来，前面其实呼召约书亚之后，就开始提升他们的信心。他们要怎样不断地把信心对焦在神的身上？约书亚领受异象之后，第二章就讲到什么？探子嘛，对不对？这探子其实探子的作为没有什么样的关键性，因为他探的消息，不管他有没有出去，都不影响整个战事。但是至少他们知道一件事情：迦南地的人心如何。当他们听见以色列人来的时候，心都消化了，因为他知道说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虽然他们有200万的人口，但是请问你他们手上的武器如何？跟住在当地的这二王他们所拥有的军队的武器比起来如何？是差很多的。即便到四世纪，以色列人的炼铁技术还是比不上非利士人，表示他们手上的武器，更何况他们从埃及出来主要带什么？牛羊家眷、金银财宝，会带很多武器吗？因为还带着一堆小孩，你会背一堆盔甲啦，然后刀剑吗？不会，基本上他们武器非常少。但是神就带领他们整个征战得胜之后，迦南人的心都什么？ 消化了。所以神在告诉他们说，我在你面前已经行了，我已经走在你面前，所有人的心都怎样？怕了，了解吗？所以探子回来之后，他们终于知道，哎，那个信心被挑起来，神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我们担心什么呢？好，所以到了第三章的时候，神更是用神迹让他们经历，因为这世代的人除了约书亚跟加勒是从埃及出来的之外，其他人有没有经过经过埃及的时代看到神的神迹？没有，他们唯一看到的神迹是什么？天天降下玛纳，甚至可能到一种程度，在那里出生的小孩子可能从小就认为食物本来就从天上掉下来的，每天早上出门就会有食物，所以他们每天看这个神迹，而且是日以继夜的这样子过，他们可能已经慢慢没有感觉了，他不晓得上帝的伟大在哪里。所以透过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水从很远的地方亚当城他就停下来了，然后他们亲眼看见什么神迹在他们当中，一样他们就这样走过约柜的面前，出红海还没有看到约柜，但是过约旦河的时候看到什么？约柜在他们旁边，他在河的中间，然后这群人从干地走过，因为那个时候是雨季，所以河水涨起来之后有多宽？1公里宽，1公里宽的地他们走过去是干地，所以那个世代人他们终于大大的经历到什么神的大能，这个在建造他们什么信心，他们的信心就透过这些行为。在上海之后到了第四章，他们到河里面不是拿石头吗？他们要纪念上帝的作为，因为人的信心主要是什么？要看见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那你知道人也容易忘，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怀疑说，哎，到底真的还假的，但是每次看到这石头呢，就想起上帝是伟大的神。我们的信心就在于我们认识神有多少，我们认识神越少，你的神是小的，你的信心不可能是大的，你认识神是大的，你的信心才会是大，因为信心是根据认识神的部分，是神的应许还有他的能力，都是关于神的作为，不是关于人的作为。所以即便你努力读经，你努力的敬拜唱诗歌，但是你不看圣经，不认识上帝的伟大，生命当中没有主观的经历上帝的伟大，你的信心是起不来的。虽然你有上帝赐给你的信心在你的里面，但是操练信心基本上是人的事情，人的责任，你必须操练你的信心，因为上帝把信心放到你里面去了，你必须操练它，使它可以怎样？可以长大。这就是神透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的知识。竭力追求什么知识呢？追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你越认识神，你才有可能信心。信心是征战之前必须什么有的。好，这还没进到征战。好，那之后呢？到了那过了约旦河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做一件事情，他们住在基甲。那如果你去查那个土地啊，地基不是地基。查那个地形资料，地形资料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基甲在约旦河边低地，非常低的地方，那其实它还低于海平面，你知道吗？整个加利利海、约旦河跟死海，就是沿海，它整个地形是比海平面还低的。那你要打仗的人，你会不会军队过去之后住在河边的低地，然后你的敌人都在高地看着你，然后每一次征战你都要回到这个地方，后面是什么？大河，洪水泛滥的大河，1公里宽的大河，前面是什么？高地敌人的军队，你会不会这样做？这有没有违反常理？这完全违反常理，但是上帝要他们相信什么？他的同在。从地形上看来看你是处于劣势，但是你有神同在，其实征战不是靠自己，征战是靠谁？神。那你每次都回到这个低地的时候，等于在熬练自己的信心，你了解吗？我又到低地，别人都从上面看我，那晚上呢？但是你知道那些人敢不敢攻来？根本不敢，因为他们听到以色列人来就这样 都已经吓坏了，了解吗？所以神就让他们在这每天的经历当中，让他们知道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每次都要怎样？依靠上帝。你的战略，你的想法，如果不是从神来的，都无效，都无效。之后他们就怎样？进了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到底是谁打下来的？是神还是人？他们就绕城绕七圈，绕七天，最后一天绕七圈，然后做什么事？喊一下嘛，对不对？喊一下城就什么？倒了，倒了进去之后，那些人还等着被你杀。所以到底是谁在这场征战当中得胜的？是上帝。上帝攻打了耶利哥城，上帝要以色列人参与在这个战役当中，让他知道征战是属于谁？耶和华。征战胜利属于谁？耶和华。但是这次的开始都在挑动他们的什么？信心。好，那后面的策略就开始，上帝就开始改了。因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大概这孩子也会软弱不堪，所以以色列人要被怎样？要被兴起。但是兴起之前发生一件事情，亚干的事情。亚干是造成什么问题？以色列人不圣洁，所以他们在不圣洁当中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战败，战败，三十几人被杀，对吧？所以他们必须处理不圣洁的事情，因为你不处理不圣洁的事情，你无法往前。你只要往前，敌人就攻打你，你就输了。其实这整个来讲，跟我们生命一样，对吧？你生命当中，其实从世界出来，有没有很多的软弱跟惧怕？这软弱跟惧怕，甚至你过去失败的经验，这背后相当于迦南地的一个王，掌控了你生命当中的某个区块。阿们吗？它其实是一样的。那你要进去征战得胜，基本上要靠谁？靠神。你长久以来的恶习，你要改变它。你长久以来跟一个人相处的模式，那样的人际关系，让你活在痛苦当中。但是你要去面对那样的人，要不要信心？要。你要知道，今天有神，有神了，会完全不一样。但是你要跨出去，要不要面对自己的软弱？那里就好像有一个网在那里，站着你生命当中的某一个区块，你的感受，你的思想，你的一切，你可能会惧怕，但是你怎么与他征战得胜？你必须处理里面的圣洁问题。你没有处理圣洁，你去绝对打不赢的，你会怎样？输掉的。好，所以前面记好，这十一章啊，不，十二章，对不起，这十二章其实只是总结哈，因为你就只根据这个经文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内容不多，但是它其实是整理什么一到十一章的总结。如果没有这一到十一章的过程，基本上十二章的成果不可能呈现。如果没有经过这些过程，你必须有信心，你必须跟随上帝，你必须处理你生命当中圣洁的问题。最后从第五章开始，第五章还有谁？那个有约书亚面前有一个人拔出刀来，那个是谁？耶和华的元帅，指的是谁？基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其实是带领你征战得胜的。好，征战得胜就是你生命当中所有软弱的区块，谁在你面前带领你？所以不要自己乱来，了解吗？后面其实你会发现约书亚之前很多时候他出的命令基本上是什么？失准的，失准的。最后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战场，就是他也讲到太阳日月亮落啊不落下的祷告，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这是什么？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祷告。但是他祷告的时候，神要他做什么事情？拿起短刀指着前方，从征战的开始到征战的结束，军队在下面打仗，你就这样子举着，你举给我看。两个钟头之后是怎样？然后呢，一直到征战结束，但是还是想办法。上帝在教他什么？你当元帅的，你必须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你是指挥的，你不要乱出手，对吧？他前面是不是有很多乱出手？有，从第一章就看到他这样的一个元帅基本上有很多的软弱跟缺点。神跟他讲三次不要惧怕，以色列百姓跟他讲一次不要惧怕。那他那时候几岁？ 103岁。他开始征战的时候是103岁，即便他年轻的时候很厉害，好可以跟亚玛利亚人征战，但毕竟他这时候年纪大了，103岁。我们在下在这里有人103岁吗？103岁要你去征战，你的感受如何？他说：“我不是没有经验，我不是没有知识，但我少了什么？体力。但是神要他怎样？学会跟神之间的连接。所以，山下征战的得胜在乎什么？权柄者跟神的关系。权柄者跟神的关系出问题，其实从以前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上帝就在教导约书亚这件事情。你在山下祷告，你年轻力盛，其实那时候不年轻。”他那时候几岁你知道吗？60几岁了。就是旷野38年之前他已经65岁了。加勒40岁，他65岁。可能比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年纪都还要大了。65岁的人去打仗，那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讲他还是个年轻力盛的什么元帅。但是他的努力会不会决定胜败？不会。他必须努力，他不能不努力。但他的努力不会决定胜败，谁决定？摩西、亚伦、户尔在山上跟神的祷告，权柄跟神的关系，跟神的祷告决定了整场的征战的得胜。所以要常常为什么权柄祷告的原因在这里，他跟神断线就差没有。你一定要怎样？要彼此合一。好，那他们也彼此合一。所以即便在约书亚时代，后来有没有出现就是畸变的事情，造成约书亚领导的危机？有哎，你知道吗？他没有查验呢，他没有问神呢，他就跟人家立约的呢。立约之后可不可以毁约？不行，你再毁一次，你又犯第二次罪，所以他就坚持守约。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件事情造成了整个战场上的关键转变？他持守这个约定，即便对方是什么蒙他的，好，那蒙他是怎样想要向他投降？那本来神要怎样他们把他们全部消灭，结果欺骗人骗了他们。但是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即便这时候内部产生危机，他们彼此其实什么，他们埋怨首领，你知道吗？百姓埋怨首领，但是后来约书亚跟他们提什么律法书上的交代，原来就是什么回到神的律法上面，那就是征战的关键。从此之后约书亚都听上帝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这就是他征战后面一路得胜的关键。所以进迦南地主要要显明什么？神的律法要成就在人的心上。如果我们不是为了遵行神的律法，上帝不会与你同在，要记得。当我们要成就上帝的旨意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征战得胜是什么？必然的。如果不是要成就上帝的律法，你在跟怎么上帝祷告，其实上帝也察验我们心中的诡诈。我们是要成就自己的事情，不是要成就上帝的事情，那时候征战还不会得胜的。好，所以你会看到整个约书亚记，上帝从第一章就清楚地告诉约书亚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让律法成就在我们心。今天我们呢，换作我们的生命在这地上，神也透过很多时候把我们推进征战里面，不是吗？做幸福小组就是把你硬生生的推进哪里？征战里面。因为做幸福小组啊，就好像你在这地上，你看上黑道组织里面一个小弟，想要带他怎样脱离黑暗，弃暗为明，要帮助他能够做个好人，所以你走到黑道的叫什么？他们的主要的总部之类的哈，我不知道怎么名称。你走进去，然后跟老大说：“嘿，这人我带走了，对吧？”老大说：“好吧，带走。”是这样吗？不可能，而且啊，他会倾巢而出。但是在这个征战当中，上帝也把我们逼到哪里？逼到我刚刚所讲的，你必须有信心。你必须处理圣洁的问题，你必须跟随上帝，这时候你会显出你生命当中的权柄，你的权柄在他之上，了解吗？他就会这样胜不了你，你必这样得胜。所以上帝就经过这个过程，不然上帝可以带领以色列百姓坐观光巴士进迦南啊，然后直接上帝击杀所有迦南地的人， 然后以色列人就自己在那里承接了，对吧？他只要收尸，然后买一买，扫一扫，就可以在那里怎样得到得地为业。但是上帝有没有这么做？并没有，就怎样让他们征战进去。而且这征战哈，你如果稍微往后翻一下，你翻到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第三节，不是第三节，第三章第一节，四世纪往后翻一下而已，一点点。好，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人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人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黎巴嫩的西魏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肯或不肯。焦点在哪里？神的诫命。神透过征战，要我们真正学习，肯不肯守神的诫命。这是我们生命的得胜的关键。如果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祷告传福音，但是我们里面的软弱被凸显出来的时候，你不愿意对付他，不会得胜的。而且神还会怎样让你这个部分被凸显更多。所以你不要怕，因为你带着这东西可以上神的国吗？可以进到永恒吗？不可能嘛，对不对？上帝不会容许人的罪恶带进哪里？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要不要去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在哪里征战？在每一天里面征战。有时候圣灵来就是在我们里面有微小的声音告诉我们，这个该改一点，那个该改一点。其实每一次都是什么小地方，你不肯改，征战就不会停止。不肯改，那场征战仍然要再打下去。除非你怎样真的降服上帝，知道他的诫命是不可能更改的，必须要怎样降服在他的里面。好，所以这就是征战的关键。我们回来看十二章哈，十二章从第七节到二十四节哈，我们先把它读过。实际上这些你会看起来好像就是一堆名字一堆王，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过。我们从第七节来读，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击杀
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约书亚就将那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三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和南地。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王，一个是靠近伯特利的爱城王，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一个是希伯伦王，一个是耶莫王，一个是拉吉王，一个是伊基伦王，一个是基色王，一个是底比王，一个是基德王，一个是格尔玛王，一个是亚拉德王，一个是利拿王，一个是亚杜兰王，一个是马基大王，一个是伯特利王，一个是他普亚王，一个是西佛王，一个是亚佛王，一个是拉沙伦王，一个是马顿王，一个是夏索王，一个是申伦米伦王，一个是亚沙王，一个是他纳王，一个是米吉多王，一个是基底斯王，一个是靠近加密的约念王，一个是多尔山冈的多尔王，一个是吉甲的哥印王，一个是德萨王，
共计31个王。这每一个王都有名字的，什么意思？我们生命当中所有软弱背后都有邪灵的权势，这个权势都是有名有实的，不是一个假的。凡是破口，就会我们过去生命当中的所有破口都引来了什么邪灵的势力。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罪行被对付了，罪行全部归给耶稣，对吧？全部都清偿了所有的罪债。但我们的罪性呢？罪性就是犯罪的记忆跟习惯有消失吗？并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即便罪行清除了，也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已经什么没有犯罪的事实了，因为都交给耶稣了，没有犯罪的事实。但我们里面错误的心，就好像那个领地仍然有这些各种王在那里盘踞的时候，会不会再出乱子？ 各位，你受洗之后到今天再也没有犯过罪的，我常常问这个问题，请举手。连我都不敢举，我跟你讲，表示说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地方要被对付，对不对？这每一个地方就像一个网一样，有名称的，你必须怎样跟神合作，把它从你生命当中赶出去。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进到征战的地方。昨天牧师讲到十一章的十一节哈，这里其实是启示到什么？神的作为。十一章十一节，以色列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夏所王是整个约旦河西的大头头，所有的君王都跟他怎样有很好的关系，而且会听命于他。所以他起来联合所有约旦河西诸王的时候，约旦河西的诸王都会听。这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最主要的神的头号敌人，谁应该知道吧？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最大的权柄，最大的权柄。那这里讲到说要用刀怎样击杀他们，昨天牧师解释的时候有没有讲到说刀就是神的真理？属灵的全副军装，七样军装里面只有一样攻击武器是什么？刀，是指神的真理，就是诫命，就是诫命。然后又用火焚烧夏甲，谁可以用火焚烧邪灵？圣灵，圣灵的圣洁的火焚烧所有的邪情私欲。当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被烧尽的时候，这城才是什么？真正的夺回来。所以神的话语加上神的灵的能力，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做神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个见证就是活出来的道，不是吗？活出来的真理，活出来真理当中带着圣灵跟圣灵的能力向万人宣告。所以当我们去做幸福小组的时候，请问你这些东西有没有都真的凸显出来？你做见证是做什么见证呢？我们在未信的人面前做见证是讲我们一切都顺利吗？我们赚很多钱吗？我们买了很多房子吗？我们功成名就吗？这样人家会羡慕吗？你要是遇到一个财主，他一点都不屑你所讲。但是我们讲出生命真实对付软弱的过程，靠着神胜过这一切我们心中的错误道德的败坏的时候，他正触动的人的良知，阿们吗？他不见得会回应你话语，但他心里面一定有极大的疑惑，这世上为什么有人可以这么正常的活着，可以这么正常的活着？他触动了我的良知，他触动了我的良知，居然有人可以这样子看到自己软弱，而且愿意什么把它交出去，调整改变它，然后看到神的基督的救赎工作在人的里面做成了，使他的生命真的改变过来了。好，因为即便我们外在的成功不代表我们里面的成功，跟可能就凸显在人际关系里面，最近的就是家人。即便他可能外面事业很成功，但可能他心中最大的痛是谁？就是跟家人相处的问题。我记得以前人家常说这统计资料，50岁男人最大的痛是什么？去到公司大家都听他的，回家没有人要听他的。这世界有没有很多这样的？你觉得他成功吗？你觉得他日子好过吗？那他又不愿意面对，通常做什么事情？又另外煮一窝，但是还是一样。我跟你讲，问题越搞越糟，他不会得胜的。所以除非我们什么真的改变自己，这就是见证嘛。这见证底下他大有能力，他在人心中就像一把火，圣灵的圣洁的火正在烧在那全场，他的心其实是会被感动的。这就是得胜征战的关键点。我们愿意进入上帝的话语里面，进入圣洁里面，进入信心里面，进入跟随神的里面。这整个约书亚记1到12章其实讲的就是这三个主题：信心、圣洁、顺服。这三个部分你进去了，你的征战才会真正得胜，否则你会日复一日哈。我觉得信主应该要在这上面真实去对付自己， 不然你会十年如一日。即便你信耶稣十年，你可能会跟十年前一样，对吧？这是很真实的。这个征战必须要怎样真的去打。以色列人不也在旷野绕了几年？三十八年，让两个有为的年轻人已经搞成老人了。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两个是什么？没有犯罪的人哦。但是以色列人的犯罪，上帝击杀了从二十岁以上所算的男丁60万，加上什么妇女，全部在38年内全部击杀完毕。我上次有算过，我讲第一章的时候讲了，以色列人到摩西时的时候，他们回想过去的历史，好过还是不好过？非常的不好过。38年里面200万人要死去，平均一个礼拜要办200多场的追思礼拜，这就是他们38年的人生。就是本来是不正常，已经变成什么正常的人生。各位，你回首看你的人生，你的定义是什么？这些在上帝的定义里面是正常还是不正常？但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而且我们看世界上人啊，都这样嘛，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句话。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要不要有真实的改变？你要去征战啊，要进到迦南地，你必须真的征战啊。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经过之后，你才会得地为业啊，你才会生养众多啊。好，所以里面其实你会看到，约书亚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上帝调整，因为他光神的第一章告诉他要守神的命令，但是他带领以色列过约旦河东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第一年就吃了当地的土产，这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在利未记告诉他们，你进到迦南地，你必须3年不可以吃那当地的土产，如同未受割礼的、未洁净的东西，直到第3年你才可以吃。结果他第一年就吃了，马拉就停了，那后面你征战就辛苦了，对吧？但是上帝有没有撇弃他？并没有，上帝还是带领着约书亚。所以一个人信主之后，不可能立刻就变圣人，他是一个过程。上帝不会怎么因为你一次犯罪就弃绝你，不会。但是你要怎样赶快回到上帝面前，否则什么年日虚度，会年日虚度。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得胜就在于什么？刚刚讲的信心、圣洁、跟随，三个。好，所以这是约书亚记1到12章整个总结。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些各种不同名称的王的时候，主啊，你这些就是过去在以色列面前他们所面临的各样地方势力的这些头头，他们确实占领了某些区块，甚至他们长久以来就居住在那里。但是对上帝来讲，这些迦南人他们的恶贯已经满盈了。上帝要在这个世代，上帝要在这个地球上面，要重新塑造一群神所拣选的百姓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圣洁生活。于是上帝将他们从这地赶出去，要让以色列居住在这里，因为他们的恶已经满盈了。而且因为以色列人在这当中要重新被教导，征战的核心在于信心，在于圣洁，在于跟随神、顺服神的过程当中。主啊，你带领以色列百姓带领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在这里征战得胜。主啊，让我们想起我们生命当中过去习以为常的，也有许多的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感受，过去失败经验所在我们生命当中生命当中所带来的瑕疵，也盘踞着我们生命当中的许多的区块。当我们知道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不见得行得出来，因为当遇见我们生命的软弱的时候，那个曾经失败的地方，主啊，即便我们今天知道怎么做，但是我们里面仍然是软弱无力的。主啊，但是我们今天要学习，主，信心是在跟随你的过程当中操练。主啊，我们越认识你的作为，我们就越加相信，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 事的。主啊，你会在我们面前，主啊，亲自带领啊我们。主啊，就像你带领约书亚军队一样，你是来是要做以色列军队的元帅的。耶稣基督，你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要做我们生命的元帅。主啊，当我们愿意出去到战场的时候，主，你就使这些事情再一次凸显出来。主啊，你就是带领我们往前。主啊，但我们要用信心，用圣洁的一个生命态度。主，我们更要跟随你，因为若不跟随你，主啊，我们凭着自己去跟人家打仗，主啊，我们岂能够得胜呢？因为征战胜利属于耶和华，征战属于耶和华。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在看这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主啊，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能够胜过那一些软弱的时候，主啊，甚至仇敌都还会回来。所以我们要懂得，要在这个各个领域所分的地上面，我们要懂得经营，懂得传承。主啊，你透过约书亚记就是在告诉我们这生命。主啊，你怎么样塑造一个属天的人才。主啊，你如今也坐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这不是一个历史事件，那这是一个跟我们生命极有关系的一卷书。主啊，让我们在看的时候，主啊，再次向你打开心，打开眼睛。主啊，愿我们的生命，主啊，就像约书亚一样，过去虽然不懂得征战，可能有很多的错误失败，但是神啊，你是不离不弃的神。当在基甲地以色列人重新割礼的时候，主啊，就是重新与你立约的时候，主啊，你就使人看见你在他们前头行。主啊，当我们想到说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我们已经与你立约的时候，主啊，你就在我们前头行。我们相信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软弱，各样的不属神、不讨神喜悦的各个区块，会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块一块的夺回来，一块一块的归给耶和华为荣耀为圣。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常常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聆听圣灵的声音，使我们胜过生命当中的各样软弱。主啊，让你的话语也不断的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谢谢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祝福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